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胜在讲真相。欢迎收听原网台的新节目啊，胜在讲真相。有我中原啦，同埋 Anna 咧主持呢一个新嘅节目。咁我哋呢一个胜在讲真相嘅节目咧，目的系想推广正确嘅性观念啦，同埋增加市民大众对性嘅知识嘅关怀嘅。咁另外咧，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提高佢哋对性生活嘅质素。嗱 ，Anna 啦，咁你系一个新嘅主持啦，咁啊，不如等你介绍下你自己啦，等我哋嘅网友对你有一个初步嘅认识，好嘛？
好啊，大家好，咁我咧系 Anna 啦，其实咧我系背景咧就系一位注册嘅社工嚟嘅，咁不过咧我喺2006年嘅时候咧就系修读咗一个由美国佛罗里达州嚟香港咧系举办嘅一个性治疗师嘅训练课程，咁我喺2007年嘅时候咧就成为一位注册嘅性治疗师，咁一路喺2007年开始咧见性治疗嘅个案咧，一路到而家都有4-5年噶啦，咁就在个过程当中都会有接触是不同的个案啦，男女个案啦，或者是同性恋个案啦，咁所以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是跟大家呢会分享一下我在前线工作见到的个案跟性有关的东西，是跟大家有一个的分享啦。
嗯， Anna， 我还知道你呢，你是好像在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里面取得一个认可的性治疗师的资格，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性治疗师训练课程是跟这个机构，我们香港这个机构是一起合办的课程来的，我是第二届的毕业生来的。
好了，既然讲性这件事，其实你自己在香港有没有听过类似相关的节目的？
当然都有嘅。其实我喺性治疗师个训练课程入边咧，我自己师傅咧，唔系医生啦，咁其实佢咧都喺电台有系做关于即系譬如以情以性嘅节目，咁有时都有听过噶。
好啦，咁既然其实喺主流嘅传媒啊，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有唔同嘅性节目，咁我哋呢个节目究竟有啲咩独特之处咧？咁我可以咁样介绍嘅。嗱，我哋一般听开嘅性节目咧，都系可能 focus 啊，专注喺关于身体啊或者医学嘅方面啦。再唔系咧，有一啲嘅性节目咧，就可能以一啲嘅即系比较嬉笑怒骂，带少少色情成分啊，或者系比较轻松啊，嘻嘻哈哈嘅。咁但系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哋嘅定位咧，就将佢定性为一个咧系既有呢一个专业同埋认可嘅性治療師啦，講解一啲嘅正確嘅性觀念啦。另外，我哋亦都會咧秉承翻咧，我之前嘅節目啦，就係《不能說的真相》裡面嗰個嘅宗旨啦，希望透過唔同嘅角度啦，從歷史啊，從經濟啊，從文化啦，以至到從呢一個嘅社會學嘅角度咧，去研究一啲性嘅課題。嗱 ，Anna， 我哋今日咧係第一集啦，咁你帶咗乜嘢嘅題目同我哋分享呢？
今集咧想同大家首先分享一下咧，一个题目系叫做处女膜嘅迷思啊。
哦，处女膜，我谂呢个课题好多人都想有兴趣知道，即系唔单止系男啦，或者系女仔都系啊，觉得呢样嘢咧好多人成日都讲噶啦，或者有关注啦，但系好似对呢样嘢唔系咁了解。不如我哋由最基础 A、B、C 讲起，究竟处女膜系身体边一个部分啦，同埋佢嘅结构系点样噶？
好，其实处女膜咧系指我哋女性咧阴道口嘅位置一个圆形嘅黏膜，咁大概咧嗰个厚度有1-2厘米咁多嘅。
咁究竟佢喺阴道系即系确实喺边个位置？喺前啦、后啊，定系点样嘅？
其实佢就系喺阴道口同埋阴道前庭嗰个分界处，咁啊围绕住阴道口嘅中间嗰度咧，就可能有啲细一个细嘅窿啦。咁有时咧就可能系即系嗰个佢唔系完全封闭嘅。咁有啲人可能就误会咗，就好似一个鼓膜咁样吓。咁其实佢有时系睇每个人身体唔同啦，有啲系一个窿，或者有啲系两个。咁两个可能就系半月形咁样啦吓。咁亦都有啲可能会多个，好似个西咁样啦。
咁其实处女膜佢喺生理上佢功能系有啲乜嘢作用嘅？
其实主要都是系用嚟防止外界有啲唔干净嘅嘢进入个阴道啊，同即系用嚟阻挠一啲细菌入侵阴道咁样啦。
咁喺乜嘢情况之下处女膜系会破裂啊或者受损啊咁样？
通常呢都会是女性初次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啦，因为男性的阴茎插入而会有些破裂啦，也有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即跟性生活没关系啦，可能是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主要是有些意外受伤的情形呢，或者反复女性反复做一些很剧烈的自慰行为，都可能会导致阴道处女膜的破裂的。
哦，我又知道其实有些女士呢可能她即有性行为之后初次都未必有落红或者是处女膜破损甚至流血的现象，其实透过性交行为是不是一定会导致处女膜破损呢？
其实呢以这个初次性交来决定或者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处女，其实就不是很科学的。因为除了即上面所提到处女膜可能会破裂的原因之外，其实有些女性的处女膜的弹性比较好一点，就算她初夜都不一定会出现阴道出血的情况。
即是说如果即使她发生性行为，如果她本身的处女膜是有一定的弹性，还有那块膜里面没什么血管的，可能是破损了之后都没有出现一个流血的现象，是不
是有机会有这样的情形？
即站在医学层面或者生理层面，其实是不是处女膜和男性的包皮一样，都是其实是没什么实际的作用的？
绝对是，都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的。
但是据我了解，其实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来讲，处女膜在婚姻以至爱情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很多人都要求他的妻子是处女，还有也都希望他的第一个妻子一定是原璧归赵，是原璧的，就不是二手的。但是也都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对于个处女的情意结，就衍生了很多一些的迷思，或者衍生了一些婚姻的问题。Anna 在你自己的个案里面，有没有一些跟处女膜婚姻有关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都可以的。其实就主要是有些个案呢即比较多譬如我研究的是一些她在婚姻里面是不懂性交的女性。这一班的女性她多数都会是觉得个处女膜是很重要的。而导致她在婚前呢就很少去探索自己身体，或者是很强调要保护个处女膜的。
即是现在即使可能现在即性知识或者资讯咁自由，仍然有部分的女性对自己的生理结构是不认识，甚至乎即未必知道处女膜的作用，甚至乎是因为对自己身体不了解，不懂去性交的。
会的会的。我想譬如讲一个例子极端一点，就是说第一女性会觉得自己的阴部可能她是觉得丑样啊，或者是不干净啊，或者是很强调婚前一定要保护那个处女膜啊，于是乎她可能就是可能几十譬如可能几十年呢都譬如二十几年，她都不会好好清洁自己的阴部的，即不敢掂那个位置。所以导致呢可能十几二十年都不去好好清洗，只是用花洒冲一冲的表面呢，其实结果呢那些阴唇位置就会发炎的。发炎之后那会细菌感染，然后其实那个阴道口的处理膜的位置其实就个窿本来已经小了，可能因为发炎之后就更加黐埋了，变成一个很小的瞳孔位置。
我有啲咁嘅问题，
系啦系啦。
嗱，我哋试下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啦。其实中国人对呢个处女咧系特别迷恋啦，甚至乎系都几重视嘅。Anna， 我就知道你已经系结咗婚啦。咁你结婚咗之后咧，有冇听过三朝回门啊，送翻只乳猪咧翻娘家呢个咁嘅习俗啊？
哇，真系冇听过啦，因为我就冇跟呢个习俗去做啦。
咁好啦，咁你要听下我讲啦。
好啊，好啊。
原来喺中国传统社会嚟讲咧，咁佢哋咧有一个叫三朝回门，即系咧新娘子咧就同新郎咧洞房花烛夜之后嘅第三日啦，咁佢哋咧就要翻去娘家咧就同父母报平安嘅。咁三朝嘅意思咧即系婚后嘅第三日啦。咁當時咧，新抱咧就會由丈夫嘅陪同之下咧，帶備燒豬啊，同埋一啲賀禮咧，就翻去娘家祭祖嘅。咁而佢哋嘅祭品裏面咧，就一定要有一隻燒豬嘅，唔係叫一定嘅，而係睇視乎情況啦。嗱 ，Anna， 你估下，如果一個新娘子佢本身係處女嘅，咁你三朝回門，你估佢唔會有一隻燒豬送翻去啊？
係處女嘅話，
係啊。
咁系处女就应该要有啦，系咪？
如果冇嘅，如果唔系处女嘅话，
唔系处女就应该冇啦，系咪？
冇错啦，嗱，原来喺以前咧，古代就有个咁嘅习俗噶。咁即系如果当三朝回门，而男方系确认咗佢妻子系处女嘅话咧，佢哋咧就会将一只烧猪咧，就一品咧就送翻去娘家嘅。咁、
哦、
因为喺送翻去娘家的过程中咧，佢会经过自己乡下噶嘛，好多街坊街里都会喺街前啊街后八卦啊个新娘翻嚟啦。咁佢就会透过呢一个嘅烧猪咧，就可以知道对方咧系唔系处女啦。如果见到一只烧猪咧，即系证明佢系黄花闺女啦。咁、
嗯、
对于男家嚟讲咧，或者对翻佢娘家嚟讲咧，系一件有面子嘅事情。但系调翻转啦，如果呢个女方佢系得唔到一只烧猪嘅，咁即系话佢已经唔系原迫啦，或者系可能系唔单止有一个性伴侣啊，或者一段婚姻嘅话咧，咁、
嗯。
佢嘅女家咧，或者男家咧，就覺得好冇面啦。
嗯，
咁所以因為咁樣咧，就好多時咧，古代嘅中國家庭咧，就好嚴格咧規定佢哋嗰個仔女咧，佢哋嗰個性行為啦，同埋對佢哋家規咧就好嚴謹嘅，一定唔可以容佢哋咧有一個婚前嘅性行為出現嘅。
嗯，绝对是啦。其实都应该这个习俗，其实我想跟中国即是个传统社会里面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即起码大部分的地区啦，都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制度之下、应该就会有什么影响，即是想强调返那个、即是血缘的即是维系啊，怎样去成全嗰个家族嘅遗产啊，各方面应该有啲关系咯。
嗯，其实唔单止中国都是咁喎、我以前都听你讲过咧，好似喺西方社会，譬如喺伊斯兰或者穆斯林嗰边、都好似同中国有同样嘅习俗噶，系咪啊？
系啊，都绝对系啦。譬如喺、尤其是回教国家啦吓、即系虽然佢哋嘅男士可能可以系几个老婆咁，但系对于嗰个太太嘅要求，似乎都系可能系比中国更加系好多好奇怪嘅习俗嚟显示嗰个女性系唔系一个嘅处女，系咪啊？
系嗰、那个系咩习俗嚟嘅？
可能佢会要求，即系譬如结咗婚之后咧，好强调，即系要显示嗰、那个初夜系咪一个处女，咁可能会落红嘅时候咧，会有块布系要挂翻出嚟咧，佢哋嘅门口显示嗱，呢、这个娶嘅老婆咧系真系一个处女嚟噶，咁样啦吓。
哦，其实呢样嘢唔单止系喺伊斯兰国家系咁咯，喺、中国都系啊。我记得咧，睇翻啲书佢咁讲，娘家咧佢就会为佢嘅即系啱啱出嫁嘅女儿咧，就会准备一条白色嘅手巾仔，咁、就会。之前就跟他的女儿说，这条手巾仔留下你初夜用的，当你洞房之后如果是有血液的话，就将那些血液就沾染在那个手巾仔上面、而男方就会将那条手巾仔就保留住，或者是就给回他们自己的家族成员里面看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个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证明这个女方是完璧的，是处女来的、并不是、之前有其他男士是跟她发生过性关系的。
是绝对会有这种情形、似乎呢很多不同的例子，无论即是中外的社会、都是将那个、女性的处女膜的存在与否呢、是涉及到他们的人，即是女性本身的价值那里连上关系、是吗？终于
冇錯啊！咁其實特別係中國咧，有啲人係即係因為自己嗰個妻子唔係處女啦，發生咗好多一啲嘅婚姻嘅問題啦。我又記得睇過一段新聞咧，就話中國有一個農民，因為佢嘅妻子咧新婚初夜冇落紅啊，就為咗呢件事耿耿於懷。佢、就懷疑佢自己嘅老婆啦，喺同自己結婚之前咧，已經係同其他嘅男人有染啊。咁跟住咧，佢九年之後咧，其實一直咧都將呢件事擺喺心裏面啦。到最後咧，佢冇將呢件事同佢老婆分享啦，忍無可忍之下咧，佢將自己嘅親生仔係殺死咗。
哇！咁殘忍啊！呢件事其實係一個悲劇嚟嘅嚇，即係其實佢冇諗過去用一個比較科學嘅角度去睇，就係話第一。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DNA 的驗化驗可以证实到这个究竟是不是亲生骨肉啦、第二就算即如果他似乎是对于太太的爱有多真确呢、多真诚呢都是值得怀疑是吗、即究竟、这件事更加是显示了、即他怎样去看那个太太的处女膜存在与否跟他太太本身的价值或者值不值得爱论上了关系是吗？中原
冇错，其实好多人咧就会认为，其实处女膜咧就等同咧就忠贞啊，等同就话一段关系里面嘅爱。其实呢样嘢，我又觉得系 是以前的人加下去，究竟是不是因为有了处女膜就代表那段的婚姻是忠贞，又或者是他往后结婚之后那个男方或者女方仍然对对方或者伴侣是从一而终，那又未必的。
是
吗？
是。事实上我想、其实呢、当然在、看回这些、男性角度的要求，即要求啦，要求点解啲人要有处女，其实佢都可以大概分咗有几个理由嘅、可能佢哋可能会谂啊，第一即系当佢哋讲出嚟嘅时候，佢咪会话，冇，如果系处女咁，即系性经验少嘅话，可能会减低一啲染上性病嘅机会啊，咁、又或者咧会谂下，如果佢系处女，即系代表佢咧有好强嘅自制能力，咁啊减少咗佢、有呢、這个婚外嘅性行为嘅可能性会低啲啦，系、嘛？或者婚外恋嘅机会率亦都可能会。低啲啦，咁样。
我仲有另外一个睇法，就话其实点解喺即系男权社会之下，啲人会迷恋处女咧？就话佢觉得处女因为佢冇乜性经验啦，同埋处女其实佢哋会直觉上觉得比较单纯，同埋冇乜人生嘅社会阅历啦，好似一张白纸咁。咁就喺呢、這个即系大男人主义制度之下咧，佢哋就比较容易咧就操控到女人啦，或者系驾驭佢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佢哋即系选择要求佢老婆系处女其中一个理由。但我哋睇翻頭先嗰啲理由，其實都未必一定係咁堅固啊，或者咁可信。你話減低性病嘅機會，其實性行為唔係一定係指陰道交嘛，可能係口交啦、肛交啦，或者其他方面都有機會染上性病噶嘛，係咪先？
係。
第二樣啦，佢就話如果是處女就減少紅杏出場或者婚外情的機會，但其實可能有很多時候他們即使結婚之前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拍拖的對象、戀愛對象、不代表他是一定是、沒有婚外情、或者是、婚後之後另一個情人的出現、所以其實這些都個理由其實比較牽強的，是不是？
是啊，我想即是既然即是暂时啦，即是睇到个社会如果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的论述空间的话呢，其实就好容易都会是有些理由都是为男性的角度去讲说话的、对女士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个很公平的现象，我想、所以我们拿这个处女膜迷思作为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想讲回、即是很想、女性就不要将自己的价值放在处女膜存在与否、而更加重要就是调回头来说，也都是想男士也都不要这样去看一个女士的价值与、是如何用这个处理膜来去衡量、
但是 我看到的现象就不是在国内有一个例子都是、都听下来都 挺可笑也都挺滑稽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叫伪处女的时代、这件事都是发生近这十年的、话说有一个35岁的未婚女子、我想现在她都差不多接近40岁了、但是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呢、就怀疑她为什么这么大年纪都不结婚，她当然是她的、性行为、或者是她自己的性作风、或者她的取向有些问题，这个女仔呢、就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求证自己是一个好洁身自爱的处女，咁佢竟然咧就走去医院咧，就要求医生同佢做一个处女膜嘅公正嘅验证。后来啦，佢就将医生开俾佢依一个处女膜完好无缺嘅验证咧，拎到去公证厅啊，然后要公证厅咧就帮佢出一张个箱，就证明佢一个处女，同埋咧佢嘅处女膜系完整嘅。
系。
哇！我觉得哇，呢件事听落、你有啲咩感觉？
我感觉就系话佢系一种将呢、這个处女膜同女性本身价值或者形象咧系挂钩嘅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啦吓、即系更加系清晰咁见到吓、就算喺而家嘅社会咧，原来咧有啲女士咧仍然都系为咗去，其实佢自己未必需要做呢样嘢噶，为佢自己，其实佢系为咗向其他人去证明一啲为了满足其他人的对他的期望而去做一个这样的行为。同我平时去接触一些比较青少年的、现在我们譬如香港社会这个世代、的一些青少年的例子有些不同的。有些现在的青少年可能会觉得他如果还是譬如几多岁未拍拖又觉得好像很羞愧、几多岁还是处女就算未结婚他又觉得是羞愧。又是另一个极端我又觉得。
我睇到其实呢个处女膜问题系两极化嘅，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视处女膜咧系一种嘅outdate 啊唔入流嘅文化。
嗯，
如果你仲系十零岁或者系十到问你都仲系处女嘅话咧，其实你就好似系唔能够融入你嗰个生活圈子啊，或者你
或者唔够吸引力啊，
唔够吸引力，
冇人要啊咁样。
你系咪有问题啊？或者你系你嘅性取向系咪有问题啊？
嗯，
咁啊调翻转有另一群嘅人咧，佢就好推崇呢个处女啊，或者系对于个处女呢个咁嘅态度咧，就系趋之若鹜。觉得女性一定要去贞节啊，要有忠贞啊，同埋女士要将呢样嘢守好啊，留翻俾佢嘅丈夫啊。
嗯，
你睇到嘅现象系咪都系咁样啊？
都会系啊。咁其实就都好特别，就系话即似乎咧，我哋又唔可以话呢个啊时代进步咗啦，就一定咧就唔好咁介意有呢个婚前性行为啊。即似乎咧，而家我哋嘅社会好多元化吓，即各类嘅性观念或者性价值都会喺度系有一啲嘅人咧系喺度持守紧吓，或者系呈现紧呢个状况。咁但系由呢一度，其实我好想即带出就似乎咧，头先我哋所讲啊，点解啲男性要啲人要系处女？好似系同嗰个欲望，即系性欲嘅唤起，都可能有啲关系。呢度你即系我明，即系想问阿钟远，你明唔明白我点解会咁讲啊？
唤起性欲系咪？
系啊系啊。
我觉得其实咧就又可以再推前少少去睇翻，即系点解会推崇处女嘅历史，亦都系以前封建制度啊遗留落嚟嘅问题嘅。咁原来我知道咧，原来喺以前咧中世纪嘅时代咧，咁喺欧洲一啲嘅贵族啊或者大地主咧，佢哋有一个咁好荒谬嘅条例，就系话如果当地佢哋自己嘅农民佢要需要嫁女啊嫁出去嘅，咁佢首先咧要将自己嘅女咧就奉献俾佢哋嘅大地主啊或者啲贵族，首先由佢哋开包享用咗之后，然后咧就先至咧就可以同佢个丈夫结婚幸福。
系
咁佢哋咧称之为咧呢一个咧就系所谓叫做结婚税嘅一种啊。
系
而所有嗰啲嗰阵时嘅地主咧，佢就有权咧系俾佢哋嘅新娘哥咧首先享用呢个初夜。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即系同嗰个即系所谓类似而家好似嗰个地产霸权啊，或者
系
记得利益主利益者个霸权主义一样噶。咁如果个地主系享用咗初夜之后感觉满意嘅话咧，佢咁咧就会批准呢一段嘅婚姻嘅结合啦。咁同埋咧，甚至乎有一啲嘅农家咧，佢哋为咗系取悦呢班咁地主咧，系刻意去即系将自己个女儿咧奉献俾啲地主啊，继而咧就换嚟宽减嗰个税务啦，或者系攞到多啲嘅利益。
系
变咗，其实我睇到另一个问题就话。他们甚至乎是将这个处女是商品化，即作为一种权力啊，或者是一种的交易。
是作为一种交换，我想是物化啦，即商品化之余，其实即是将女性都简直即其实贬低了她作为人的一种价值啦，即是她物化了作为可以一个交易的对象这样。那我为什么刚才都提到即是说是一个的欲望唤起，就是我觉得刚才其实你都有提过话呢，处女她的如果她是处女就男士可能觉得佢单纯啲啊，冇性经验啊，咁男士啊容易啲控制啊，好似像八字咁。咁我会觉得，即系我感觉就系话，可能喺好多嘅情况之下，啲男士咧会觉得，如果佢系处女嘅话咧，咁咧同佢系有一个性生活嘅过程当中咧，会觉得佢系更加会有多啲嘅性欲。即可能他觉得这个是宝贵的，你是未试过，然后由我呢去启动你第一次的性经验样，或者性交的经验，那么、个、新鲜感是很大啦。即我想他心理上的满足感、即那种这样的、性交的经验对他来说是特别刺激的，因为对方不懂、我懂我教他、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那个本身女士作为处女，除了他是物化来交易之外，我想男士都会觉得佢有一啲男士会觉得咁嘅人咧，咁嘅女仔咧，先至系更加引发佢嘅性欲咯。
吓、哦，有咁嘅可能性。第一次嘅原装未开封嘅，咁所以就令到男人更加迷恋佢啦。
系啦，同埋因为我谂嗰、那个男士可能即系其中有一个论述就系话，男士 好似系征服紧一个女士噶嘛吓，同佢性交。咁如果佢系一个未有试过，而由佢去第一次去征服呢个领域嘅话咧，其实个男士嘅占有欲嗰个呈现系会更加强烈噶嘛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引致佢会有多啲嘅即系性操控嘅感觉。咁亦都系可能会系好多男士点解要追求下，我中意同个处女咧有一个嘅第一次性交，个满足感大啲咁样。
啊，如果你讲到呢、這个。点我就明白啦，其实男士咧即系去求偶啊或者结婚咧，某程度上咧都系以一个征服嘅精神或者国度嘅出发嘅。咁如果佢娶翻嚟个老婆系即系难听啲，佢哋所讲，诶、哎、我娶个老婆唔系原璧噶，系唔系处女啊，系二手货嚟。咁佢觉得咧就好似系佢哋系一个 loser， 系一个输家，
吓，
因为佢唔能够第一次去征服呢个女士，咁只可以。退而求其次成为第二、第三、第四，咁喺佢心理上觉得呢个女士咧就系已经系俾人侵占啦、征服过啦，咁所以男人咧就会对一啲唔系处女嘅人咧，佢会觉得佢系污秽啊，甚至乎好似喺台湾有一个例子就会就系、是、因为佢。新婚初夜，老婆冇讲俾老公听，佢已经唔系处女。后来个老婆即系亲自否白之后咧，个老公知道就非常之反感咯。咁跟住咧就讲埋一啲好难听嘅说话，喺短信咧就话啊，你呢个臭啊烂嘅二手货啊，话我见到你闻到你阵味啊想走啊，你好臭啊，又话唔似到你咁淫荡，即
系
你会睇到原来而家亦都有啲人咧，即系将处女啊同埋将即系佢哋之前嗰种性行为咧系互相挂钩，睇到呢样嘢亦都系。好令人作呕同埋反感，
系我谂亦都系一个悲哀嚟噶吓，即系纵然我听到你讲咁多唔同嘅故事啦吓，或者例子，就会睇到即系唔知你察唔察觉，似乎咧呢种咁嘅处女膜嘅迷思，其实佢唔单止系限制咗。女性在这个社会上作为女性的一种性生活或者身体探索的自由，其实同时呢都限制了男士那个性生活探索或者是享受的自由。
讲来听是怎样看
的，因为如果呢当那个处女膜作为一种这么多象征意义，除了它的身体功能，刚才讲过一开始说它功能上其实是跟那个包皮一样是没什么作用的嘛、如果是这样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我们的社会或者我们的人类社会付了这么多意义给它，其实我们的人男或者女呢在她生活当中求偶过程间亲密关系当中不断都用这个社会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去要求自己的性生活是怎样，或者是要求自己伴侣是怎样，其实个男士又会想，那他就会限制了自己要觉得处理好一点这些这样去探索要处理的占有欲，其实他限制了自己的性生活的角度，那幅地图是小了
的。我觉得男士有时在这一方面呢是有少少自私和双重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要求自己的老婆是处女，一定是他是由他经手，但有时很多时男性其实他自己婚前也都可能会有性行为性经验，但他就不会觉得如果我跟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妻子去发生性行为 是会影响对方往后的婚姻，他们不会这样想，还有我去征服其他女士呢就没问题的，还有很多时男性是没有带有这个处男这个包袱，因为在实质上究竟你是不是一个处男，我们不能够在身体上的特征去做一个判断，
绝对是，
但是女士就不同了，女士就在以前来说她们就会透过处女膜是否完整去判断究竟她有没有性行为或者她性经验的多寡，
是是，我想这个都很同意，就是处男和处女的要求的双重标准呢绝对 是另一种的现象，刚才但是我所提出限制了男性的性生活或者性经验的那幅地图的范围呢，意思是说其实如果他觉得他想追求的是处女的话呢其实他即是说了对于一些不是处女的人他的性生活享受就会
选
择，即是选择是小了嘛，如果他没有了这个包袱，对男士来说都是一个包袱来的，是不是这个文化造成了他 即系我想带出就系话，好多时候人嘅性欲嘅唤起，头先我都提过，其实都系受住社会因素影响啊。吓，咁对于男士嚟讲，其实佢嘅选择就等于少咗。跟住，其实本来咧，如果佢冇呢个包袱嘅时候，可能佢同一啲唔系处女啊，或者系根本就冇呢个谂佢系咪，即系佢唔需要花好多心思去睇下佢系咪处女吓，亦都唔需要头先所讲。我谂你讲咗个好好嘅例子，就系嗰个爸爸居然可以系咁样去即系杀害咗自己嘅亲生仔。嗱，呢个亦都好好。见到个行为嘅唔自由啊，吓，即系佢嗰种唔自由嘅程度系唔单止唔自由，而且系甚至乎系伤害性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对男士嚟讲呢个系一个嘅问题，同埋你可以见到佢哋嘅痛苦系几大，系嘛？喺男士遇到呢个问题，
咁即系话如果男士执着喺处女呢样嘢，可能佢呢一世唔使结婚，因为可能有而家嗰个性嘅风气啊，或者系佢哋嗰个行为咧，已经系。你要找到處女的機會率隨著年齡的增長就越來越少了，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男士會說自己可以選一些很年輕小過他幾十年的，那都可以是處女的，那他不會說不可以結婚，他可以繼續是追求，甚至乎
只不過他的選擇是少了很多。
我想我強調那個選擇是包括了那個就是精神層面的選擇，就是他自己思維上的自由是小了，還有他所造成的困苦是多了的，對男士來說，就正如剛才他要這樣去懷疑他的兒子是不是自己親生兒子這個問題，都是對男士那個的一個控制嚟嘅，系咪？咁所以对女士嚟讲就当然啦，吓，即系女士嗰个选择，或者即系我觉得女性即系呢个题目讲出嚟就好想女性咧有呢个意识，就虽然个社会有咁样嘅要求，但系女性可唔可以系有一个嘅反思或者系批判嘅思维，就唔好跟从个社会或者系男性主导嘅话语论述去界定自己嗰个价值，吓，而佢系令到自己咧。不需要受这个处女膜存在与否的限制，他的生活的限制。
其实讲到处女膜功用，我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俄国的性学家都曾经对这个处女膜有一番的言论和写了一篇文章的。我想在留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究竟这个性学家他怎样论述处女膜在这个人伦以至婚姻的关系。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好好有趣。
好，